娘子亲不坐等你米家，庄里忙了亲不阿家打，把个蛋糕长途心么多，东把头鸡见了相思罗，金不西下跟鸡带牛子，头菜我这都水花都咸，咱们头菜蛋白三十八，人参鸡没有浪把了相思，马鱼生给钱肉娘来喝嘞，跟着总部忙了忙南边儿讲，这皮鸡。云成连阵子吧，江南米家老乡吃罗，今没赚钱赚不得来往，碰错了把生意员等着，怀疑盘点江里人不齐，人求花的那老马儿乡吃罗。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研究啊，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引导。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讲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终世轮回之苦，第二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那么再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六，前四个讲完了，也就是，是为地狱的苦相，是为恶鬼苦，是为旁生苦，是为人类苦啊，讲完了。今天继续讲第五，是为阿修罗苦。那么在这里，首先要问，生在三恶趣里面都很苦很苦，一点也不想生，只想找个安乐的处所，因此呢，把希望呢寄托在三趣当中。那么低处的人道八苦交煎，的确毫无乐处可得，由此呢生了这个厌烦心。那么杰作呢，还要看第二处，在呢须弥山庄或者呢海养区当中，有所谓很好的福乐之处，叫做这个阿修罗处。那你是否可生呢？那么对此来说，是为抉择，这是我们对于未来前程的一个考虑。那么讲这个，是为阿修罗苦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分别是为；第二呢，就是阶层是为。那么首先讲第一，分别是为，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是为内证之苦，阿修罗内部斗争的这个苦。那么第二呢，就是思维外战之苦，阿修罗呢跟这个天人有斗争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内争之苦，这里首先简单做个新要提示，也就是说大家呢这里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阿修罗前世传习抑恶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阿修罗今生等六的恶习，第三个要点呢，由此呢，阿修罗呢，唯以斗争度日，是这样来把握三个要点。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三趣的第二处者，非天之苦者，总的财富受用有堪比诸天畜的量，然其与不三嫉妒与斗争串习，而有毕业牵因故。今从受取，必生以思其嫉妒之相处众，自处中也处以不分者而乎不合故，仅仅斗争度日。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这个阿修罗是这个梵文，那么翻译为废天，就是居天之福，无天之德。他们的这个苦相，主要就是心上很苦。那么这里用然之来做转折。然之之前是讲阿修罗他们的财富受用有比得上诸天那样的一个量，所以呢，这里说到财富 然后呢就是这个受用等等，很好的。那么其中所谓的这个财富就是指自财，也就是衣服啊、银饰啊、园林等等各种的字句。而所谓的这个受用就是享受很好的色身相为处，发生很多很多的乐受，总的就是富乐。那么这个问题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诸阿修罗由于他们前世修福很大很大，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处所、他们的这个无欲等等的享受非常高级。他们那里的饮食啊、衣服啊、住宅、园林等等都是呢自然出生的，全部都是呢自然而然会现出来的，有很多美妙的音乐声等等等等，过得呢就像这个天界的天人一样。打比方来讲，就像我们这个人世界过去东亚有些国家生产这个石油非常的富裕，但是呢他们特别喜欢打仗的那种人。那么同样这个这里所讲的修罗们的福报能比得上这个诸天人，但是呢他们有业力，有不好的这个业力。那么再观察，虽然他们外在的财富受用非常高级，但是呢内在出了问题。因此呢这个原文的善因以后就要从元气上去观照，这就是他们苦的根本之处。而且呢元气的观照要拓开眼界，要从前世到今生，到今生的一切命运遭遇，再到来世，这样去观照他们的这个元气。确实元气的观照呢要拓开眼界非常重要，从整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流程上去看去观照，那是苦不堪言的，没有一点真是乐的存在，最终会认定此处也是呢苦心之地，定心为苦以后呢就不再想生到那里了。那么一般人以为呢生在这个修罗之处好享福啊，你看他们吃的、他们穿的、他们用的那么好，住的地方那么美，那园林多高级啊，那个音乐多美妙啊，等等等等啊，因为那里真的很好，真的很不错，于是呢就往那边过去了。其实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斗争之地，何以如此呢？所谓这个物以类聚啊，就是这个同分的业力会照干同类的众生全部聚在一起，那个修罗世界里面尽是斗争之人啊。这个问题从事件的流程上去看要包括三点，就是第一点前世恶业的串习，第二点今生的等有习性，第三点由此呢他们一辈子以斗争度日子。那么首先看他们的前世，就是说虽然前世修以习福，但是呢心里一直在串习不善方面的两大重点，其中第一个重点就是嫉妒，第二个重点是斗争。那么这两个当中，嫉妒是其中的内的根源，而斗争是外在跟别人之间的表象。就好比有的人做功德主、做某个团体的头等等，他很想做一个大功德大名堂，做的也很卖力，也很有能力，可是内在心里就是在嫉妒，就是想跟别人比赛。那么这样传习以后，又有福又有嫉妒等等，那么有这种业力一前一下，在中阴要投胎的时候，一下子那个印业就印过去了。其实这个业也是气，当印的这个时候呢，最开始入的那个气一下子就去了一个修罗的 身所依，也就是他的运身报体。在这个时候呢，特定的起买明点已经形成了，内在信是依在这上面的，它有特定的相。而当时印的那个气过去的时候，那是叫印业，过去它是种子，种子决定更深，然后呢，身心是互相依赖的，也决定内在心识的状态。比如说，假使中印的时候有鱼翅的气氛，一念透入就成了足，那当然就出一个足的圣所依，而足的次心就很重很重了。或者呢，比如头为个子身，就会这个阴与重；头为这个财囊身，那么成会就重等等。这些都是呢暴障，因此大家要知道这个暴体是相当重要的，它决定说这一生内性的主要状况。那么这样拓展开来，就会知道如果身在恶鬼界里面，那么浅淡的心很重，或者身在余劫欲天当中就很像了，而且呢不会去很多恶行，但是呢会一直在三卵当中。那么受罗这里所讲的修罗的身，极度的相是非常注重的。那么这种状况是怎样的呢？仅仅从受罗这个云身爆体时期已经决定他的命运了。就好比一念投入诸胎以后，从那时起决定这个慈心是很重很重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依靠这个修乐身出来的极度的相非常出众。众生的这个心情不同的，有的是贪重，有的是嗔重。诸修乐他就是极度重，也就是当看到别人的种种圆满的时候，一种无法容忍的相，这会自然出来了，而且呢出的程度很大。懂了这一点，就知道众生呢都有甚是业力的病，烦恼的这个病。那么修罗呢，与生俱来的，那就是极度的病，很重很重。那么既然有这个性病，那是不会安的，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安乐可得，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而且这里普贤上师老人家说，自处中也出于不分展而互不合故。那么自处中是指不必说向外跟天人打仗，就是在修了自己的处所里也是纷争不断的。而且呢，普贤上师这里举两类，第一类就是地方的这个纷争，第二类就是部派的纷争。那么地方纷争就好比我们这个人世界，那么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会斗争，这个叫地方纷争。而所谓这个部派纷争，就像这个人间的派系斗争、党派斗争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一派跟那一派由于持的见解等不同而发生这个纷争，这个就是部派纷争。那么就像这样子，那个世界都是那一群极度重好斗的众生转身过去的，因此呢碰到一起就常常要斗，常常要战的，常常做这样战争，那肯定出现很多苦。就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的民族天天大斗等等，由于这个互不和睦的缘故，如果身在修罗界里面，那整天就是身体斗、口里争、心量很小，纯粹就是以斗争的状况度日子的。那么这样就是观察起来，我们就明白这个修罗虽然前世修习佛，但是呢因为这个喘息不善的方面，所以呢第一个他的嫉妒很重，第二个就是斗争的次数也非常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里面是嫉妒很重，外在呢就是跟别人斗争是这样子。那么这种就是 修罗的状况，主要是比如说前世他是做人的时候呢，啊，还是做一些功德，而且做功德主，然后呢做某个团体的头等等。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有这个种善根的机会，他种了一些善根，但是呢，他心量小，嫉妒心很重，天天跟别人比较啊、竞争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传习久了，那么又有夫又有嫉妒，那这种业力牵一下呢，确实啊，中阴界当中投胎的时候呢，一下子阴有就引到修罗界当中去，就是阴也来阴过去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修罗界虽然就是前世修了一些这个福，但是呢，心里一直串些嫉妒啊等等的不好的这种习气，所以呢，就是内在心也是很苦，因为嫉妒心重，然后呢，心量很小，然后呢，又看到别人的这种圆满的时候呢，那心里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然后在这种夜因。因过去之后呢，这个习气一成熟，或者说业力啊一成熟，那么修罗的这个身宿就出来了。然后呢，碰到其他人常常都是斗争，那么这样纯粹就是一个斗争的状况在度日子。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视为修罗内证之苦的问题了。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个啊，视为外瞻之苦。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修罗讨伐，第二呢就是天人应战，第三呢就是战争苦相，第四呢唯心斗争。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修罗讨伐，那么还是这里首先做个简单的信仰提示，也就是说这里大家关键要掌握嫉妒心，这个修罗的。严重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内在非常苦的问题，要掌握他的嫉妒心的状况。那么对此呢，又要知道，第一个呢，以何种缘而现行出来的；第二呢，就是发生的嫉妒的相，如何；第三个呢，由嫉妒驱使而发起的斗争恶行。那么第一个以何种缘而现行？那么先性的缘，就是指见财富、见受用圆满等等，由这个如意树生，而且如意树的根却在阿修罗自身地盘当中。那么以这种水顺应生嫉妒的境缘而引发出来的，那么先性的缘就这样子，一看、一听、一思维就非常清楚。那么另外。第二个发生的嫉妒的相是如何呢？就是由于内心有嫉妒的习气，那么因缘一合合就升起难以忍受天人圆满的嫉妒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由嫉妒驱使之下呢，那么这个气血壮焉，妄语天动，这就是他的性要。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修罗讨伐他的关键问题了。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修罗上观天劫，目睹天身福乐圆满，而一切需求皆从如意树生故，又见其属根本在修罗境内等候，虽生嫉妒，难以容忍。幻家之长好，妄与诸天竞斗。”那么意思呢，就是诸修罗。跟诸天人斗，也是以嫉妒为根本的因素。由于这个修罗们过去是串习嫉妒，非常非常的重，因此呢，种子的功能很强。而只要一遇到损生嫉妒的一个境缘，当下就决定会发起嫉妒之心。那么这里描述的，首先是。起嫉妒的因缘，然后呢，讲由此发生的内在性的状况，之后呢，讲以嫉妒烦恼趋势的斗争之心。那么，首先，诸阿修罗的嫉妒是怎么起的呢？当然就是遇到金以及呢气呢费力作意，然后呢种子呢顺势而现行出来了。 所以呢，就是讲朱修罗常常喜欢往上面看看天界怎么样。比如这个修罗王能够谈到须弥山地去看天上的化缘园怎么样，他向上看天界的缘故，见到天人们的财富受用好圆满很美好的，而且呢又那么那么好的色声香味触音乐也那么高级，和的是那么好的饮料，园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看到了天上富乐圆满，他就感觉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呢看到天人们需要什么心向什么，都从这个如意树里面出来。衣服也从这个如意树里面出，乐器也是从如意树里面出，等等等等，要什么就从如意树里面出什么。之后他又看到这个如意树的根就葬在阿修罗自己的地盘里面于是呢起了费力作业，33天的财富收入这么圆满，都是呢从如意树里面出来的，可这个如意树的根就在我们阿修罗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这样子的话呢，没有办法容忍的嫉妒就出来了。他的非力作义认为如意树是我们的，因为如意树根在我们的地盘当中，怎么能归你们天人享受呢？那么这样起怒嫉妒之后就要去讨伐天人，由此阿修罗门穿上了这个铠甲，手里呢持上了各种兵器后呢，发起了大军向天宫进发。这就是他们的斗争之心。就像我们人间这里国与国之间一看到那个国家资源那么丰富，就想吞掉他们的石油，或者呢想占一块很废的土地，这个时候嫉妒心一起来就要去拼斗。一切的苦根本上就是从烦恼发生的。朱修罗最大的烦恼病就是这个嫉妒。这样我们就明白修罗讨伐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天人应战。那么首先还是这里简单做个新要的提示，就是天人应战有应征、部队、盛世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其中第一个应征，就是由坚修罗来瞻和器械庄严两个内容。那么第二个部队呢，有受灵和补充两个内容。同样第三个盛世呢，有这个寒焦还有呢就是会光两个内容。那么这样应征呢两个内容，部队呢两个内容，然后呢盛世也是两个内容，这样抓住心要，那就这个天人应战的内容马上就通达了。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二十诸天望之出色缘，去除迦张侯，大天香一罗破那，32个头上其中32金王，中间头上其中第四天王，有南柯四亮的各部天军围绕后，瑞声利呼，回广耀目二灵。于是呢那个时候呢修罗众的大军冲向天界，按照这个《正法莲珠经》当中所说，当时呢有修罗众和克成天的战争。那么这里呢省略了只讲跟这个33天的一个应战，而且呢就是天王第四已经宣令征战，天上应战的号令会传到33天的各个地方，比如传到这个33天的陵园当中还有 三轮当中，还有这个33天的宫殿里面等等。那么这个经济信号传出去以后呢，诸天人们就去这个出色院。本来以诸天人的福德性，他们一直处在山或者呢就是无忌的心态里面，不想诸秀落，天人们通常呢不会去成会斗争等等的恶性。但是到了这个业力发动的时候，天人他们回去做个沐浴，随后呢成会就起来了啊，接着呢就去这个出色院里面纳武器。这个时候呢，各部的天人们都纷纷前往出色院当中，而且呢身上呢穿上铠甲，手里呢拿起各种的兵器，之后呢大军要接近了。天人作战的时候呢，总司令就是这个天王帝师，分司令是32个经变的天王。大家清楚刀立天的住宅就是33个天，东南西北各有8个天，那就是48、32，然后呢中间就是三法堂天。那么第四天王就住在这里面，当时呢最大的天香叫做这个伊罗婆那，那么他呢有33个头，那么中间呢做做总司令，也就是天王第四，然后呢就是分司令们呢分坐在另外的32个头上。之后呢没有办法用思维测度那么多的各部天君，从不同的方向而来，有的呢从虚空中来，有的呢从这个山峰里来，有的呢从院里出来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都集合围绕着天王。而且呢当时这个瑞声利户的天人们都说各说各说，这样子非常有勇气，有这个英雄气概，想把对方胜负。而且呢诸天人身上有光，那慧光照下来的时候，修罗们的眼睛都受不了了。天中大军就这样从天而降临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天人应战的真实内容。好，接下来就讲第三，战争苦相。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众说，第二呢就是别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众说，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天人威力，第二呢就是修罗藏多失败。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天人威力啊，这里还是要抓住星耀，所以简单做个星耀的提示，就是天君的威力大啊。这里普贤上师呢居将兵器愈和透支大善两个现象来做说明，的确这个天君的威力相当的大。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战争至时，天人于金刚杵、废轮、短矛、大怒剑等，且天人举神通故，连住大山也有福部聚去而任之。那么一次呢双方战争的时候呢，修罗军遭到了惨败。那么这个问题呢要看到在双方武力的较量上面，那么其中天人们的福德力更大啊，所以呢能得胜的啊。战争的场面在《正法莲珠经》当中有非常详尽的描述，这里呢只是具代表性的两个例子。那么其中第一个例子就是诸天人们会将兵器欲啊，以诸天的福德力啊，能从空中呢扑将金刚杵欲、轮欲、短矛欲、大怒欲等等，密密麻麻的将到阿修罗的军队当中。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诸天人有神通的缘故， 多少有限的大山可以直接从山的这个腹部把它聚起来扔到阿修罗的军队里面、这样我们就完全明白天人威力的状况。好，接下来讲第二，修罗藏多失败的问题。这里还是要抓住他的关要，他的核心的问题，一定要通达性要。那么做个心要提示，就是内在树荫是福德力不够，但主修罗还是妄想大过主天人，这不合天理，因此他们注定失败的。以两方内在福业之因不同，所以呢道子果报的相就不同了。也就是说，色身上有相差七倍等的差距，而且呢在死亡上面呢，诸天人只有断头才会死，断其他的直接等等都无解恢复的，而诸修罗上到任何要害处都会死的。由此可知，作战时修罗军常常失败，这就是他的信要。抓住这个信要，再去思维，再去观修这个修罗藏多失败的问题。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由王羲业正上帝铸田毗卢，其人身量虚高，修罗者爱死一人。由铸田处断收而失败，身体随收继续创伤，也无减由天子甘露恢复而不死。修罗则如人法，其中任何要害皆必死亡，是故战争常多失败。那么意思呢，在这种交战当中，修罗军几乎是十战九败的，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失败率。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要知道，助修罗的苦是命中注定的。那么这个呢，也要从他的元气的线路上去看，去观察，这样子特别会明白。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讲，当树叶力量推动的时候呢，会发生怎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在天人阿修罗大战当中，两军较量的时候呢，修罗军决定要死伤无数的，败退而归的。就像《正法莲珠经》中所描述的那样，非常的可怜，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修罗众，最后呢，连修罗王都耷拉着脑袋回家。他没事，只是因为第四天王饶了他一命而已。那么这里要以智慧观察到，主修罗那么喜欢打仗，不服气，每一次都要去打，却每一次都遭受惨败。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修罗众和天众的福德不一样。而由王羲业正上帝表示，这都是呢由业力决定的。那么主修罗和主天人之间有怎样的差距呢？用个比喻来说，我好比是一个修罗，那么当我仰望诸天人的时候，诸天人有七个我这么高。再者呢，就是诸天人们除了断头以外，身体无论哪个地方受伤，由天的甘露力无减就恢复了。普贤上师说到无减，就是说无减马上当下就恢复了，不必要找一个志愿队，然后呢治疗怎么怎么，要拉什么药涂上去啊，吃下去啊，或者别人根本不需要，根本不是那样，有一天的甘露你无减就恢复了。而主修罗身上的任何要害处，比如说他的太阳穴处啊，还有这个颈部的穴位处啊，还有这个心口啊，腰部等等，只要集中哪一个要害处啊，他们很快就会死。那么这两点合起来看，就知道修罗军准报是常常失败的。很简单，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清楚了。 这就好比一只猫跟一个人打架一样，那只猫必须打断人的头，这个人才会死。而人呢，无论打到猫的哪个要害处，这个猫都立即会死。那就像这样子，祝天人们除了头以外，无论打到哪个地方，断肢断节，受伤等等都不要紧。你祝天人的甘露你马上就好了。哎，就是天人的身体啊，受伤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出天的甘露，就好比我们人间，人在受伤的时候，身体会出体来修复一样。而且呢，这个甘露力，只是一种妙术而已。总而言之，以天人们的福德力，会自然恢复，无间就恢复了。但是呢，诸修罗不同，他们跟我们人一样，无论哪个要害处，一被打中就会死的。这样就知道，修罗君跟天中打，是有旧败，最终是惨败的。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有四种阿修罗，其中这个波诃娑阿修罗还是蛮厉害的。他们一去打的时候，连是天王殿的天人们都吃不消，要跑到33天去求救援等等。所以呢，当最厉害的这个修罗军打上来的时候呢，有那么几次底层的天人是扛不过的，但是呢，从总的天人和阿修罗大战来看，绝大多数都是来修罗军失败的，最终也基本是修罗军失败。就好比一个贫穷的国家跟一个世界顶级大国打仗，那么贫穷的这个国家呢，用人海战术来打。而那个大国把先进的核武器一投过去，不晓得这边是多少人，跟这一样，这样就很清楚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讲了中说的这个内容中说当中呢，首先讲呢天人的位置，然后呢讲这个修罗藏堕失败的真实状况，这样就很清楚，从他的元气，从他的内在外在。从它的整体完整的层面上，完全可以了知。所以呢，用智慧观察它的元气，而且是内外当中各个方面做比较，那么差别或者呢，结果为什么是这样，都会清清楚楚的是这样子。好，下面讲第二个别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由天人牌、普护、圣香、最比桑、悉卓、坚伦等。萨众多俱至阿修罗中，而他们的尸体从须弥山遍远，纷纷滚落而下，堕在诸大有血海之中，诸海鲜鲜血色。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呢特别来说，天人们呢会放出普护圣像，在他醉的鼻子上面已经被这个酒醉上了。那么，在他的嘴的鼻子上面挂一个剑轮，然后呢，就把他派出去。那么，这头天象一下来，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这里说到瀑布、圣像、追比上、西座、剑轮等，有个等字，这个等字呢，包括其他战争的手段。这个具体的呢，可以看看《正法莲珠经》就很清楚。因为这当中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像这样子，在大规模的使用大武器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这个修罗中都会被杀死的。由于诸天人的处所就在须弥山地，或者呢就是半岩上，因此呢，当天啊良军相接，那么诸阿修罗被打死的时候呢，成千上万的阿修罗中就从须弥山的边缘滚落而下，掉落到各个大的游戏海里面。由于滚下来的尸体太多太多，那么结果呢，大海的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是从特别来讲的，所以就是别说。 好，下面讲第四，未信道战。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注入此党唯一藏心斗争之事。这样就知道主阿修罗为常常行在战争当中。哦，这个等字指以上内容之外其他没有描述的项就在等字当中所表达的。那么关键这里说到常行斗争之事，这个行表示他们的业性，而这个业性又是有极度的烦恼趋势，要去拼，要去斗，要去搏。因此呢，他们唯一心于斗争当中，这就是他们的苦的状况。就像这个上人常常心在奸诈当中，或者呢，好悟者呢常常心在搏斗当中，或者呢，好明者呢常常心在明的竞争当中那样。这个行者也表示没有办法，当被那种业力驱使的时候，只能不断不断地在这上面走，没有别的。好像一个人自从走上犯罪的道路之后，还会不断不断地犯罪那样，他们呢会不断不断地走那种黑色的路线，是这么一个颠倒的状况。所以呢，这里讲到唯心斗争，主阿修罗唯常常心在战争当中，这样来度日子，那他的这个内在心非常非常的苦，那么嫉妒心的病严重的，然后呢心量那么小的，又常常看别人的圆满时呢，他的心量小的缘故呢根本受不了。那这样的话呢，这种自作自受的状况就看得出来非常可怜，就是唯心斗争受很多苦的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讲第二，戒尘侍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是因缘，阿修罗出以不出于枯枝之心，当于此地自心休息。那么这里说到又是因缘等等，那么又是因缘以后就是一个总结。那么我们要问，来世像不像生在阿修罗出说呢？据说那里非常富裕享乐等等，但是呢要知道他们内在有非常重的嫉妒病，由于无法忍受他者的种种圆满，就会发出各种竞争斗争等等的恶行。可以看到在整个不忍夺取的过程当中充满了苦。那么再说呢一次种种恶业，来世呢还要深深的陷在苦海里面。这样从他元气的阴、元气的梯、元气的果三个方面去看、去观察、分析、抉择下来，就知道他们也是不超出苦的自信。由此就要想，假使我生在那里，苦海太大了，那真是无穷无尽的苦海啊。就像这样子，要从内心去修这个苦相，不是当成学知识的那样，而是真正要考虑自他在轮回中的前程，要设身处地的去想我身在那里如何。那么这样想通了以后呢，当然就没有了向圣的心，这就叫做断了圣的欲。那么之后呢，对于身为天人的状况也抉择好了以后呢，整个轮回就一无是处了。从此你就再也不会想来世还生到轮回里求个乐等等，那么这样就叫做退来世心。那么现世心和来世心一并退掉了以后，对于轮回就再没有想求的了，就是一心求解脱了。大家需要明白，求解脱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是寄生真无生，如果寄生真不了，那寄生要生净土，只有这么两条路。整个大圆满前行的路线就是如此，是好汉寄生就要开悟正果，能力不够就赶紧往生，没有别的了，赶紧往生净土 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今天啊，潜心科就讲到这里。
佛一大一。